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的弥撒主题是疾病与治愈。现在的医学发达，仪器也越来越精确，因此我们常常对疾病比较没有那样的害怕。然而各种各样的现代病却增加了不少，这些精神上的疾病威胁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这些对身为教友的我们而言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们有天主的爱，有天主的陪伴，会让我们有勇气对抗各种精神或身体上的疾病。让我们一起祈求天主治疗这个世界的病痛，解除世间的不和谐，医治我们心灵上的罪恶与创伤，不要让我们远离天主。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天主，你乐于住在诚仆正直的人心中，但愿赖你恩宠的助佑，我们也能度诚仆正直的生活，使我们的心灵真能成为你喜爱的居所。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勒位记》。梅瑟的法律中有一条严肃的命令，规定凡身患赖病的人就应独居，他的住处应在营外。这说明以色列人怎样小心避免感染这种疾病， 把这个疾病当作是不洁的，是被天主打击的和诅咒的人。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生病的人不是不洁的，不是被天主打击的和诅咒的人，反而是在提醒我们要帮助照顾那些生病弱势的人。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勒位记。上主训示梅瑟和亚郎说，如果一个人皮肤上生了肿瘤、结子或斑痕，他的皮肤上有了这种麻风病的症候，就该带他去见亚郎司祭，或他任何一个做司祭的儿子。凡是患麻风病的人，都必须穿撕裂的衣服，蓬头散发，遮住脸的下部，喊叫说，不洁净，不洁净。在他患麻风病的日子内，他常是不洁净的。他既是不洁净的，就应该单独住在营外。
上主，你是我
上主，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我四周洋溢着活久的喜乐。
罪恶蒙赦免，我反被遮掩的人，真是有福。上主不责怪心中欺诈的人，真是有福。
上主，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我四周洋溢着活久的喜乐。
我向你承认我的罪过，丝毫不隐瞒要向上主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了我的罪愆。
上主，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我四周洋溢着活久的喜乐。
一人，你们要在主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提醒我们，一切言行举止都应该以耶稣为模范，凡事不该只想自己的益处。就如同圣咏三十一篇所说的，上主是我们的避难所，在我们四周洋溢着获救的喜乐，因为我要向上主承认我的过犯，上主就会赦免我的罪愆，上主不会责怪求赦免的人。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弟兄们，你们或吃或喝或无论做什么，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你们不可成为犹太人或希腊人或天主的教会跌倒的原因，但要像我一样，事事为大家着想。我不求自己的利益，只求大家的利益。为要使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今天的福音，圣马古说明了耶稣之所以行医治赖病人这个奇迹，是因为 耶稣动了怜悯心。我们可以看到赖病人表现出多么大的信德，耶稣慈悲怜悯那被赖病折磨的肉体，显现出耶稣救世的使命。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信德可以使我们得救，耶稣也可以很有权力的救我们脱离罪过。让我们满怀信德向耶稣祈求医治我们肉身及精神上的一切疾病。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谷福音。那时候有一个麻风病人来到耶稣跟前，跪下求他说，只要你愿意，就能使我洁净。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就伸手抚摸他，对他说，我愿意，你洁净吧。麻风病立刻离开了他，他就洁净了。然后耶稣立刻催他走，并严厉警告他说，当心，不要告诉任何人，只要给司祭检查，然后要依照梅瑟所规定的献上祭物，好像大家证明你已经是洁净的了。但那人一出去，便开始到处宣扬这件事，以致耶稣不能再公开进城，只好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然而人们还是从各处来到他那里。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大家好，我是曾若瑟神父。现在我们默想常年期第六主日的天主的圣言。今天的主题呢，应该是讲到呢，有痛苦的人，神怎么样对待他们的。在读经义哪里，那些有麻风病的人哈，因为呢会传染到其他的人，他们非常严厉的这个要禁止他们跟其他的团体的成员呢接触哈。那福音里面呢有另外一个处理的方法，耶稣呢治愈了这些人的病啊。那我们呢从这两个极端哈，可以想一下，究竟我们自己本身呢应该怎么样对待哪些有很大的痛苦的人呢哈。我可以讲一些真实的事情给大家听。我们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印度那位传教修女甄福德拉萨姆姆，她有一天哈，她在生的时候已经超过80岁，有超过20个的有这个精神或者头脑的有严重残障的妇女哈，到她在印度那个母修院那里求救。那其他的修女说，母母不行了，我们没有床，没有食物，没钱，他们这么多严重残障的妇女要那个我们给他们归属是没有可能了。那个时候呢，修女呢是有严重的心脏病，心里面呢有放那个心率调整器，但她跟呢其他的修女讲，这些人呢非常痛苦，我们呢先收留他们，今天晚上为可以帮助他们祈祷。那哪天晚上呢，真不得了啥呢，他没有睡觉就为这些这个妇女祈祷。那早上呢香港那个印度总商会的副会长去拜访他，送给他100万卢比，就印度那个币值哈，等他可以照顾这些人。那这个是外教人啊，等他呢，在我看到香港的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哈，那天呢，他非常乐意捐这个钱给甄福德拉萨姆姆啊，也呢跟姆姆在圣堂里面一起祈祷，是他一生最感动的经验啊。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例子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做爱的 英雄啊，为哪些有严重痛苦的人呢啊这个服务啊。那有些人说，哦，这个修女现在是真服了，可能她一定是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啊，我们普通的人很难的。那其实呢，我在台北郊区西角亭路的圣母朝圣地那里，我们以前呢，大概十几年前呢，有一位比利时的方志伟的传教士叫梅神父。那这个神父呢，以前呢在我们那里的时候呢，谁敢问他拿钱他都给的。曾经呢有教友告诉我啊，有人问他要钱买一张那个餐厅吃饭的桌子，他们这个家庭很贫穷，他们讲那吃饭都没有桌子的啊，那神父就给他们钱。那其实呢，后来教友告诉神父呢，这些人呢根本是有钱的，因为呢他们呢把那个桌子呢还卖出去赚钱。那神父呢就真的很慷慨啊，那时候方志伟在西小亭呢主业也不受奉献啊，他呢结果呢就营养不足，本来吃饭水果的时候一碗，后来吃半碗哦，搞到了营养不足呢严重病，就是因为营养不足饿死的啊。但他殡葬弥撒的时候啊，所有教友非教友首先骗他钱的人呢都有来。那这个呢是另外一个例子啊，这个人还没有我们主教的这个开始，他有这个有那个这个立为圣品而且征服的过程。但是呢他的榜样呢要提醒我呢，这个爱德的动力啊是非常重要，在复权的时候。那有些人说，哦，这个可能是神父修女才可以做到，这样关怀哪些痛苦的人。其实哈，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呢，征服到拉萨姆姆，那时候还没当然不是征服啊，他去香港的时候呢，修女也叫我做他的翻译的，因为当然修女是不会广东话。那个时候呢，我帮他翻译的时候呢，他讲过一个故事，是讲到另外一个很感动的爱的那个事情哈。那修女讲呢，他们修女院呢在苏联呢已经建立起来了。那到哪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刚刚的大地震，那修女在服务的时候呢也听到这个故事，就是呢在那个塌下来的大楼下面有一个妈妈呢齁，抱着一个婴儿，但是因为地震好几天以后才找到他们，妈妈呢已经去世，但是婴儿呢还剩的。那原因在哪里呢？那德拉森姆姆说，是因为妈妈呢她把自己的手指咬破，用自己的血去喂那个婴儿，所以这个婴儿好几天没有食物喝他爸妈的那个血，所以呢才没有过世啊。这些事情呢其实呢在很多国家呢都可以看得到，不一定在苏联。德拉森姆姆那些修女他们呢也鼓励呢齁，那些怀孕的妈妈，如果他们没办法照顾他们将要生下来的小孩，把他们的小孩生下来以后呢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修女一定会去这个帮他们呢养育教育这些孩子，帮助他们找工作等等齁。有些人说，我们看到这些病啊，像麻风病啊、艾滋病啊，如果像这些修女去照顾他们是必要的吗？其实老实说，我们的主教啊、教宗啊，他们很忙，可能自己都没有真正去这样直接的为这些就真正痛苦严重痛苦的人去服务。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呢对这些人的态度啊，就算对他们的病啊有厌恶，但是对他们本人呢，必须有基督的同情心哦。你想一下，我记得我以前呢有那个感冒或者身体比较软弱的时候常常有病呢，我发现我的朋友啊好像呢我有病呢是犯罪一样啊，得不到他们同情啊，还给他们怪责我这么有病啊。那所以我们有注意哈，对病呢有厌恶呢是自然的，但是我们的重心呢就是 要体谅还有同情是有病的人，就算他们自己做错事情，像抽烟过多啊，或者吸毒啊，或者喝酒过多，令他们有病，最想我们为他们悔改呢，为他们永恒的快乐祈祷。好，那我们呢也知道呢，在世界的情况呢，我们不可能像某些先人哈，某些特殊为贫穷有病的人，服务这样在这个去做做我们的服务哈。举例说，一般的教友在这些堂聚，他们的责任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哈，首先呢，我们教会说，必须呢要好好照顾我们自己的直属的家庭啊。就像我们神父哈，如果我们做神父的话，我们父母呢会这个有严重的贫穷的还有严重的这个需要呢，没办法得到满足呢。我们呢按照法典啊，就普世教会的法律呢是不能做神父的。所以呢，教友当然呢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寄宿家庭和自己的父母，尤其是等他们年老的时候呢，得到适当的合理的照顾。另外呢，就是说连主教呢，在法典里也有规定啊，神父也不能让他们死在街头的啊。这个教友也注意这一点，当他们当那个这个怎么说奉献给堂区的时候啊，要注意神父年老的时候有病的时候呢，按照法典呢是得到应该合理的生活的水平的照顾的。那如果照顾好了这些人以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有痛苦的人啊，要怎么去对待他们呢？那举个例说哈，每年呢，我们天主教的慈善机关明爱呢，都会有在细春期那快要到了，去筹款啊，帮助呢不单是台湾啊，还有其他国家，这有灾难的这个这人民的需要，在南亚海啸以前他们也去帮忙啊，像现在蒙古啊，有些学校的小孩子连那个鞋子都没有，书本也没有。啊，我们也想办法帮助他们。然后说细春期呢，我们不要忘记啊，尽量的帮助这些人。当然现在不景气，如果钱自己都不够照顾自己家庭，可能工作都没有。但是最少如果我们有统一发票，其实统一发票呢，记得呢不要随便丢掉啊，可以给哪些这个慈善的机关，把一般人的统一发票都会捐出来。像我们有创系基金会，他们是照顾哪些植物人的。他很依靠这些统一发票啊，去达到他们照顾这些人的那个基金的那个这个募集上的这个需要的哈。当然哈，教友呢现在要了解呢，我们的最后呢目标呢，堂区呢就必须是滋养的。像我在哪里呢？我的教友呢，因为只有50个人大概，根本的时候没有办法就给我薪水，就主教呢用从其他的堂区呢找那个薪水给我的。那所以教友呢，这个除了自己家庭以外呢，首先也是想一下自己的本堂啊有没有滋养的机会。当这个是我们要考虑这个因素啊，怎么利用我们的金钱基建哈去服务呢哈，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其中一个因素哈。还有呢，我们这里呢也讲到一点读经二那个事情哈。其实读经二呢提醒我呢，一般的人呢可能在台湾来讲呢，不是物质上或者身体上的痛苦啊。读经二哪里呢提醒我，其中一个痛苦呢，就是自己觉得自己的光荣不够，有自尊心的问题，有自卑感的问题。那你想一想，我们电影里面就是知道我一般的人有这样的痛苦呢，有好多电影呢，像那个超人啊等等啊，蜘蛛人啊等等，就是制造一个虚假的世界，等我们在那个世界很容易得到光荣，得到其他人的认同等等哈。不过呢，读经提醒我们，自卑心的痛苦啊，其实呢是不能够直接是这样这个解决的。那举个例说，如果我觉得我的奖商啊，我的亲戚朋友啊，根本没有呢欣赏我的这个才能啊或者才华啊，反过来呢冤枉我，说我做得不好啊，找心里做以后。那我会怎么想呢？我的 快乐主要是靠其他人给我的认同吗？不是，当然是天主给我的认同是最重要。还有呢，其实啊，最终来讲呢，我不应该寻求我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光荣，是其他人的认同为主，主要呢应该寻找天主更大的光荣。天主更大的光荣呢，就是有更多人呢有不自私的爱心，有他至善的精神啊。那但是问题是说呢，有一个笑话啊，就是说一般的人啊，要死了以后尸体呢冷了，那个傲气呢才消灭，都是说死了以后还有骄傲的心呢啊。那其实呢，我们怎么可以面对这个问题呢？在一些平常的生活，一般的人呢，不知道呢，这个心理学是我们也这个年轻学的时候也很注重这个事情呢，是怎么样处理呢？这骄傲的问题的，其中一种骄傲的问题呢，就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每个人都这样想啊，我的意见是最好的，其他人一定要听我的，我都不愿意接受其他人的意见。甚至乎呢，我问其他人告诉我有什么缺点，其实谁只是呢希望用这个借口呢等他们去赞赏我的。根本呢我没有意愿接受其他人的批评改进啊。那如果按照这个情况，我们的痛苦如果是自卑呢，如果用这种态度啊，就是一直不停的这个给其他人压力，给我们那个奖赏啊等等啊。我们只会把我们的朋友亲戚全部赶走。反过来呢，我们如果尽我们能力，按照现在的心理学还有天主教的灵修哈，尽量欣赏感受其他人的观点的好处啊，这个是第一步。反过来呢，我们会越来越多这个其他那个爱我们的人，爱戴我们的人，我们的自卑感呢反过来会这样呢这个降低哈。其实呢，人家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他们呢，的观点呢，一定是有他对的理由的，只是可能不是最全面的，可能有些事情没有考虑到。不过，那到个第二个重点的这个问题上面呢，就是我们必须尊重他们自主的能力，就是自由。这个决定怎么样是好，什么是坏的事情，这个适当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哈，就是给他们呢领悟到呢，其他人的境界呢，为什么会更好？不过呢，怎么这样做呢，就比较这个需要一个人际关系的智慧，我们可以求天主圣神帮助我们领悟什么时候应该讲什么适当的话，求天主降福大家。
耶稣伸手触摸那个赖病的人，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动作。当时的法律是不准与赖病人有任何接触的。可是这个可怜的人被人们遗弃，甚至被人认为是被天主遗弃的人，却满怀信心地相信天主，相信耶稣不会放弃他。他在耶稣面前满怀信心地对耶稣说，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这是何其大的信德啊！我们有吗？ 真正的信德不是理论，只是很简单的相信，只要天主愿意，什么都做得到。然而这简单的信念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曾经有一位神父讲到关于耶稣的道理时说，所有宗教都是人向所信的那位神伸手，而耶稣基督则是向人们伸手。真的，我们真的是幸福的，我们有耶稣向我们伸手，有耶稣参与我们的生活，有耶稣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祈求天主增强我们的信德，也能像那位赖病人一样的向天主说，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